天气比较冷，又是冬天又是下雨的，好像真的应该大家休息休息。但是我今天突然想起来，应该问你们，我们这个课会议大师的书记啊，虽然我们实际上真正研读的时间不算很多，但是其实应该问一下大家现在觉得怎么样？一方面是不是慢慢培养的可以自己看书籍的能力跟兴趣？二方面看看有没有什么意见，讲太快了，讲太慢了等等。这个书籍我自己这样看也觉得内容很丰富。那我自己有打算好好花一些时间呢，就是把奎益大师不管是书籍的，还有这个书要，甚至连奎益大师之后啊，还有两位很重要的慧沼大师跟这个智州大师，他们当然对成为诗人也都有注的。那这些日本人都有整理的，日本人很早就这个大概七八十年前，五六十年前就都有编了，把他们汇集在一块。那基金会有印啊，那个书就是他们的，只不过那个字实在太小。我以前在别的佛学院看到有人把它引引放大，他们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书，我去了之后他们才找出来。那这些内容很多啊，就是整整有六十卷，大概十年都讲不完。我们能够讲一点点算一点点，这样至少讲个一年吧。把书籍这样子学习，主要是了解他的这一种，那或者看快一点，挑一些比较特别重要的。不过说重要呢，很多地方都很重要。现在我们看那个种子六义啊，那前面那个卷十三有一个地方我想不用讲了，这个其实大概都知道，就是瑜伽师利论也好，十大乘论也好，提到这个就是具不具备那个种性的，那这个解释的角度有好几种，一种还是用有肉无肉种子，一种是就是到底有没有障。瑜伽师利论啊，还有成为师论是用有没有障，烦恼障跟所知障哈，这两种障是不是可以断？那它是从可以断跟不可以断来倒过来讲，来倒过来讲那个有没有具备种性，就是这样子。这个我想不讲了，这个虽然蛮重要的，可是成为师论其实蛮简单的就交代。以上这个段落呢，就是总结了这个护法论师的看法，就是必须要有本有种子，也必须要有信心的种子，就这样子。有一句话大师可以再看一下，这在最后这一页43页，卷十三的在第43页最后这一页，还是有一点点值得看。在第二行跟第三行啊，讲得很清楚。第二行说呢，诸经论中啊，无定文言，一切种子皆发而有。然后呢，没有这个心熏的。以上所讨论的，大家都引用很多经文啊，其实奎益大师的结论是没有真正明白的说，一切种子都必须是发而本有。同样的呢，第三行也无定处言，一切种子唯是心熏，也没有哪个地方说真正讲的这么的有限制，就是所有的种子都必然只是心熏的，其实他们都根本都没有。这都是大家在引用的时候啊，配合了自己的看法，把它解释成是那样子，其实都没有的。那因此两种综合起来，所以第三行说，故二皆取三顺其境，所以这两个意见综合起来， 比较不会跟经论上有冲突，也不会把经论的内容解释偏到一边去。那实际上呢，这个课题啊，当然这成为社论就不再怎么谈这个课题，但是这个课题其实可以进一步再思考很多的。就我上次有讲啊，这您要应用，以上所说的只是一个大原则或者它大概的，你实际上是应用啊，在修行里面不同阶段，就会表露出啊，到底哪一种看法比较圆满，是这样的。那这种应用啊，你就自己要多练习，你多读经论啊，对修行整个过程多了解，你要多应用。那现在有一个简单的应用，这个在这一页的最后这个论本文的解释里面呢、第三行的地方呢，当然前面第二行就说这两种都要有，那第三行说怒见道矣，别熏沉重，无漏行故，这个重点仍然摆在无漏种子的问题上。那么得到见道的话呢，第一次有了无漏的现行，这个现行本身就能够形成新的无漏种子。上一次有一个问题是说本有种子、心性种子两种种子都有对不起，还有两个重点没有讲，我看看在哪里啊，不对，那是在后面，在后面啊。但是还是有个重点，就是38页就是配合论本文自己的说明，就无漏种子啊或者无漏性的这种文讯息里面，经论上是转一下，就是把文讯息说成具有无漏的部分，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实际上这个是无漏种子被增长，因为是靠着文讯息而被增长。然后回头讲这个真正的无漏的这个部分被叫做正因缘。当然正因缘一定是无漏的种子，那这个阶段你只有本有的，你还没有心熏的无漏种子，是这样的。那这个正因缘在论本文在38页这个第三个段落里面讲是隐为为隐难了，然后因此有经论上的记，有记初显圣真上缘，那这个初显的圣真上缘当然就是文讯息，这个文讯息被说为初是心中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其实不是的，就是这样子。那因为这个无漏的因缘呢，在没有得现行以前呢，它真正的状况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只好靠这个文讯息来解说无漏的种子的可能的那个力量，可能的将来产生果的可能性，只是这样而已啊。但是会引申一个问题，就我刚讲了，本有跟心的在你的见到位以前或者见到以后是这样的。那么39页中间这个地方有问答不知道你们自己有没有看过，那么这个地方仍然讲得很清楚，就是在第二行在第一行说呢，若无有漏文讯息，所以这个明白的看出来文讯息是有漏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有漏的文讯息啊，无漏之种不生现行，就是这句话已经很清楚了那因此呢，故既有漏圣者所也，就是仍然是在讲那个文讯息就文讯息被方便说为是初是心的种子，其实这个已经是很迁就的，很迁就的这样子。但是色大车论有这个意思但是真正的意思确实不可以指文讯息的， 只能指本有的无漏种子被闻讯息所增长而已，就是这样子。但是中间这个问答呢，你注意看了，中间这个问答问这个大概第六行的地方，问问曰：解脱跟抉择，这是两个阶段哈。最前面那个是顺解脱分，我们也会培养善根；第二阶段是顺抉择分，也会培养善根。那这在这两个阶段的善根里面呢，本有这个无漏种子被增长了，但是这两个有什么有没有区别？你看得懂这个问题的意思吗？那回答有区别，有区别的。答曰：有漏行啊，有上中上，上中下。那其无漏种啊，增长就有差别，是这样子。那当然解脱分呢、还是下品，它的闻熏许的力量啊，对无漏种子的增长的力量还算下品，就这么简单。然后整个解脱分是这样子，到了抉择分啊，那个软顶等四谛法，头前面这两个软顶，那只是中品，必须要到真上忍，因为忍本身呢、又可以分中下中上，下平忍、中平忍、上平忍。总之，这个真上忍到以及四谛法呢，才是真正的无漏种子的增长，才是上品。这个说得很对的。陈慧师的没有详细解释这个软顶忍四谛法的详细状况，居士论才有讲比较详细。就四谛法只维持一刹那，你只要能够得四谛法，你必然能够得见到。不只是这样，连上品忍也只维持一刹那，这两个呢都是无间，只要得到他们呢，下面就是顺水推舟，必定会往前，不可能被挡下来。但是到中平等、下平等还没有这个力量。陈慧师尊没有篇幅来这样详细讲。好，那还有个问题，问此无漏种本种既多，后生果实，何者能生，何者不生？本有的无漏种加上你乃至你后来的信熏的或者被增长的，那最后你得到果的时候呢，他的问题是到底是哪一些种子能够产生现行，哪一些种子不能产生现行。同样是无漏种，这无漏种也很多，不是一个两个。这个问题好像还不错，其实这个问题本身没有什么意义。一切种子都是这样子，一切种子你真要去讨论哪些种子得果报，哪些种子暂时不得，这个都没有决定的。这个只有佛才有智慧看出来。那真正的状况就是随着因缘。好，答曰啊，到了第三行，答曰：其同类种随遇缘合，即便能生。同样都是无漏种啊，各式各样的性质或者程度或者力量乃至种类，但是就同一类来讲啊，完全根据因跟缘，简单是讲是缘啊。这个缘，注意这个缘是什么呢？还是你现前的加行，就是用功跟努力。你不加行，不用功，不努力，或者你不栽培那一类的善根，那它就是不会产生现行。就你不栽培禅定，你不可能就自然得禅定，不管是有漏无漏啊，你不栽培这个得解脱的这个证悟是圣地的善根，你的本有无漏种子再怎么厉害，就是不会得，因为没有缘。这简单讲就这样。那这个不决定啊，这个根本每一个有情各式各样的差别，完全不能有个原则说一定是哪一些种会现生，哪一些种不生，完全是遇的缘和就像煮开水一样，这个火的温火力够了，水就开；火力不够就是不开。这个谁都明白了，这个没有什么决定水的哪一个部分烧开了，哪一部分不烧开，这样。 或者哪一种水烧开，哪一种水不烧开。好，不，即便能生，不合就不生，就这么简单。国际当时这个回答好像没回答，但是实际上就是这样子。所以要注意啊，不要以为有的问题表面好像很精彩，其实有时候是自己绊着自己的脚。这个问题本其实不需要问的啊。好，那接下来就是那个藏了，我就不讲了，不讲了。那回到43页啊，43页中间这个地方，第三行，最后这个解释这段落的第三行下面啊，那刚刚讲是若见到已呢，那就会再熏成新的无漏种子啊。然后地前但令旧种增长，那当然是见到位以前。那我们现在讲是大事，那就是出地以前，你再怎么用功啊，仍然只是使得旧有的本有的无漏种增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啊，有漏现行，势力落骨啊，它是有漏的，它也是现行，力量还是很弱，它不可能跨越的这个界限，说靠着有漏来产生无漏，就这样子，不别能令无漏种起，就这样子。所以这个原则我们讲很清楚了啊，就这样子。那这一个地方，其他的都很容易懂。我们来看卷14，这个种子6亿。那我上次有说，因为这整个大段落是说明第80的一切种子这一个状态。那既然这样子呢，你成为士论，它本身呢，当然会需要进一步解释，到底什么叫种子？我们说了这么多，到底什么叫做种子？那这个种子6亿啊，不客气讲，也不是真正解释什么叫种子，它是把可以作为种子必须具备的6个条件。慧济大师在这个地方的讨论呢，讨论到第2、第3的时候，他有一句话：这6亿啊，不是说你每一刹那每一个种子都具备这6个条件，而且对。其实不是，其实确实这样子。这个6亿呢，种子不同阶段呢，有的阶段它要跟这个果，要跟果果具有，就得现行的时候，它要跟果在一起。可是没有得现行的话，那它是要具备别的条件。这6个条件不是每一刹那6个都要具备，实际上不可能，不可能的。但是它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具备这个6个条件是种子的必要条件，但是你倒过来有别的东西，如果具备某一两个条件，不因为它具备一两个条件它就是种子，这种简单的逻辑因果关系你们一定要具备。比方说这个老天天空 下雨，地上就会湿湿的啊，就若天空下雨，地上就是湿湿的。但是这个逻辑你不能倒过来啊，有的可以倒过来，可不能倒过来。什么叫倒过来？倒过来是说，如果地上湿湿的呢，就代表天空下雨。这个在逻辑上，如果用集合，就是圈圈的大小去看就明白。为什么？因为地上是湿湿的可能性还很多，有人泼一盆水，地上也是湿湿的，等等等等的。是这样子，那有时候是可以一一对应。比方说，再举个例子吧，凡是男人都是人，但你倒过来是人的不一定是男人了，因为是人的还有男的、女的，乃至有小孩，各式各样的。就是它是范围上的小跟大，范围小的一定是大的性质，一定是大的性质所包括，可是大的性质里面。不能说全部大的都是小的，都是某一个小的，类似这样的逻辑。这是最简单的逻辑观念，你一定要具备啊，是这样。好啊，我们就来看这里面了。那论本文不用再怎么看，那一项一项的说明都大概知道的。 会计大师这里的科判在卷十四啊，第一页，有一个地方有，就到了第四行讲到余且为是是立论啊，讲到第五节，他也有解释种子，但是解释的那个条件名称不一样的，以及那个项目啊，它有七个，这个六个跟七个有对应关系。我下次有人整理过这个表，我下次我忘了印，我本来一直想要印那个表，但是这个也无所谓。好，那回到这里说呢，倒数第二行啊，法有五句，这五句就是指白法五位，就是这个有为法跟无为法哈、哦，有为法里面有色法、心法、心说法、心不相应心法，这都算有为法。再来第五类就是无为法，是这个意思。所有一切法呢，不离开这 五大类。那他现在先讲了第一，就是种子六义的第一个条件呢、啊，排除了无为，这个叫第一啊，则无为。然后第三呢，则心心所等等，这样子。第三个条件也很特别啊、哦，那是第三个条件呢、啊。就排除了心跟心说法，那这些在论本文都有，那都有的，这样子。那这是第一跟第三，那为什么还有别的呢？那就是还有减，排除别的，排除别的，啊、哦，是这样的。在第二页是卷十四的第二页，第二页有一个伴随的一个课题，就是外色。外色或者色法的外种，啊，这个在第一行啊，刚刚讲的这六个条件呢，一个一个都有排除掉某一些，可是有一个地方不遮色者，色法外种亦具此六义，你看看，色法外面的这些色法，他们有种子，我说过是有种子的，从整个成为书上去看呢、啊，是有种子的。这些种子也有六义、哦、但是一般我们不太讨论，因为跟我们的自己的五蕴、啊、没有那么直接有相关、哦、当然外在的色法都是第八识、所变现的相分，是这样子、哦、再来呢，若尔第二行，若尔如何与果俱有，复如何掩藏恒随，那我们偏重的是讲内种，就是在第八识里面的内种啊、哦。那现在只是说有一个条件就是果具，还有一个条件叫长恒水，其实就是恒水转，点点点点。那回答是这里面还没有讲很复杂的，是这样。但是有一句话很重要，这个是在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今世啊、哦，外种亦有果具。如莲花跟生莲花等等，这个时候是什么状态呢？就种子跟果同时具备的，外种也有这种现象，非因灭位其果方生，不是说因要灭了之后，在因已经灭了之后的那个时候啊，果才生，就等于是果在因之后，并不是这样子啊、哦，这个外在的世界上也有这种情况，根茎同时啊，四即成故。那他进一步说，这样的解释不错，还可以进一步去体会这种解释啊、哦。所以外在的世界里面，大家也都公认，种子跟果可以同时的，是这样子啊、哦。那这个内种也有这种情况，就是果具有这个条件。我们看这个第一个刹那灭，为体财生无间必灭，有圣功力。要刹那灭这一项里面，其实分三个：体财生无间必灭，这表示它要真正有存在。这个种子必须真正有存在，不可以是名言假立的，或者是根据什么条件依附什么条件去建立的。它自己要有真正的。字体确实存在，而且生起来 但是呢第二刹那就灭了，无间必灭，是这样子。不过这个无间啊，你看后面啊，这个无间不一定是下一刹那哦。无间的字面上意思是这中间比方说它生到灭，这中间没有别的东西插进来，或者说由生到灭这中间呢，它不可能有别的状况，但是不一定是时间的角度。什么叫不是时间角度？它可以这中间很长时间，可以的。哦，这一点以前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国义大师说明有讨论到这一点，那种情况也叫无间，很特别哈。无间必灭，但是灭这个事情必然会有，但是它具备了殊胜的力量，很特别。好，那这个解释都很简单哈。那这里这个地方那个圣功力是到底什么功力啊？就是奎一大师讲的，为有为法有生灭故，于转变位能取于果，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种子本来定义就是要能得果报嘛，不能得果报就不叫种子，是这样子。那论本文说持这常法，常呢，常就是没有转变，那么常任何是常的这样的性质的存在，不可说为，不可说有能生的用啊。常，因为我们一直在说明了，在整个唯识的看法，常就是无为，无为就是不生，不一定是不生不灭，主要是没有作用，没有生灭，没有作用，就这样子。那在这个解释里面都有说的这样子。在第三页啊，第一行的下面，那当然第一行上面是讲说义贤大众等四部还有化地部，他们所讨论的十二因缘十二缘起啊，并不是这样这样讲，因为并不是这样的，你才能够作为种子有因缘的力量嘛。非是无为，这个无为呢，那当然这个韩老教授编的这个，他无为底下就是说无取无语无转变，这个意思仍然是刚刚前面解释的意思。种子就是能取能语有转变，倒过来无为就是不具备这些的，这样子啊。第二行说即这正量部常识事项，那这个正量部的这里的见解当然这里面讲清楚，那主要是他们所建立的东西啊，一定就是属于这种不是刹那灭的，有点像无为的，因此这一个刹那灭呢就排除了他们所建立的那些东西，是这样子。好，那第三行很重要，若为后世有圣功能初为无者，有一种可能被转变的解释啊，有人可能这样说，就是种子生了之后呢，或者某种东西啊，或者所谓的常法，在后来是有能力，但是前面是没有能力，有人可以做这种区分，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不合理的。慧义大师继续说啊，初一因有，体一故，如后世。如果根据你这个说法呢，那最初也应该有这个能力，因为它的字体前后是应该没有变化，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就如同你后面的时候倒过来同样的，后因无体一故如前位。那如果你转变一下，你说刚刚讲的前面时候是没有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后面也应该没有，没有是指没有，没有圣功能，没有殊胜的能力，一样。原因是因为它的字体是一个，没有改变。哦，所以这样的前面刚讲这样的转变的想法是不可能的。哦，那常法也是这样，任何东西如果说用转成这样的角度，然后来配合刹那灭， 或者配合种子，那也是 不可能的、哦、是这样子。这个圣功力啊，马上就要有、哦、在第五行啊，有圣功力，财生即有，非要后世，这样子。再来呢，又知外道的自性跟生物等等、他们以为这个呢是一切的因，就我常讲的西方宗教讲的造物主等等的，西方的古希腊哲学里面都有去找这种因、那不管他们找什么，只要他们所找出来的要作为因，可是他又必须是常。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们总要把他们所找出来的原因要加个常这种性质。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必须是常，他才跟被造作出来的东西不一样。就造物主如果跟被造出来的东西有生有灭啦，这个有白天有黑夜，那你这个造物主就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这么，那一切世间的都是有生有灭、那他们只好把这个造物主定义为不生不灭，可是又要说他有能力来造出前面这些有生有灭的。这个其实他们自己思想上的一个不得已的一种结论啊，而其实根本不是事实，这只是适合他觉得逻辑上可以自圆其说而已啊，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就你真正能够造出宇宙万物的，就你它本身在造之前跟造之后，如果没有改变的话，那它没有能力做这个事情，就这么简单。一个不改变的，它没有能力啊。第二，如果它不改变又能造，那它应该一直在造。不是说造了之后就不造，就这么简单。那如果再反面，如果他跟所造的一样有生有灭，那他应该，那就要问他的生是怎么来的？谁生出来这个他这个东西？是自己生的呢，还是另外一个东西生他的？如果另外的东西生造物主，那造物主就不是造物主。那另外如果他自己生自己，一样。一般到最后他们只要说也不是自己生自己，就他本来就存在，本来就存在，那就是刚刚讲的常。好，他自己就存在，然后他又不变化，这个就是常，是这样的。那本来我们刚刚以前我讲过，我们可以承认这个真如是常，可是它不是因，它是我们要证悟的真理。这个真理是常可以的，不变化不生灭可以的，可是他不可以再有这个能力去造作什么什么的，就这样子。好，瑜伽第五啊，那刚讲这个持咒不到，因为就是没有转变。瑜伽第五语呢，为无常法为因。那刚刚讲瑜伽有七个相，种子有七个相，第一个相就是必须是无常，无常法，只有无常法才能作为因，就这样子。然后这里有讲救人云，真如是诸法种子者非也，就是我刚讲的那意思。这个救人是指谁啊？玄奘大师回到中国以前了，已经有很多翻译，色大成论也好，那个实地经论也好，很多很多很多，乃至涅槃经什么很多，不少。有的人就有形成这种见解，那实际上是不对的，不对的。就这个真如如果可以作为因，是诸法的种子，他犯的错误就是刚刚讲的外道的错误，就是这样子。这个真如变成，简单讲，他这个真如就变成造物主，这是不可能的。就我刚讲不可能，是因为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出来的时候讲的，最直接讲的就是没有这种东西，因为当时整个印度。乃至更早，印度的文明几千年前的文明，他们一直都是信仰这个东西的，信仰有这种造物主，在吠陀啦等等的都是这样信仰的。佛没有在菩提出道悟道以前呐、这个一般印度的修行禅定的人，他们也是这么看法。 他们不一定认为是同样的东西，可是因为自己禅定很高深了、会觉得有个东西是一切的因，这个东西可能是最维系的意识，在禅定当中体会出好像有一个最维系的东西，就把那个东西当作因，当作造物主。佛发现没有这个东西，这就是这样子。好，那第二个条件是果具有，位于所生现行果法，注意下面有几个字，具、现、合合，就是三个字，具、现、合合，这个叫果具有。这个具就是时间上要同时，场所要同一个场所。比方说你自己的种子啊，得的果报就在你自己这个生命上。我们不讲在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是设法，就在你自己的身体生命这个果报，不会在别人的身上，不会在别的友情的身上，也不会在外面。比方说这个桌子椅子啊，或者什么花草树木啊，不可能的。种子跟它的果一定要在同时同一个场所，这叫具。再来要现，现是指现在。这个倒数第一行奎大师讲得非常好，现这个字啊有三个意思，显现、现在、现有。这个现有就是它必须也是真实的，它的果要真实的，它种子本身也要真实的。现在就是当下，过去也不行了，未来也不行，他们两个时间有一刹那的这个什么叫做出入或者交错，错开来都不行。第二，再来那个要显现，不可以说再是像种子那样状态隐现在那里，不是的，它跟果要显现，就是果就是种子产生这个力量，要真正的明白的显现出来，是这样的。那聚跟显这样，还有个合合，合合下面有讲啊。皈依大师的解释看一下，在他这个第三页的倒数第四行，若尔前种因与后念现行为种，注意这个就讲时间上是错开来的，前面的种子作为后念，就是后面那一刹那的现行。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第一个条件说要刹那灭嘛。那是不是变成说你第一刹那的种子存在的，那它到了第二刹那灭了，第二刹那才产生它的现行、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时间上的。再来就是这一个地方就在讲那个聚，时间上要同时。再来呢，或虽同念，同念就是同一个时间、同一刹那，但是呢他生相忘，因为种子他生，就我刚讲了，不是在同一个 场所，就是比方说甲造成的种子是在乙的身上得果报等等，互相啊，这叫他生相忘。这为什么会导致这种想法，一样还是刹那灭那个原因，但是其实也不是这样。那都不是这样子。第一倒数第三行，为此种子要忘所生现行果法，要具实，要现有，这样子。好，那现者刚刚讲的是。好，那第四行啊，最后这一行啊，有个什么无性人第七识不明种子，不明有种子，这个不太清楚，为什么这个地方突然冒出来这个，先不管它哈。他是讲果不显现，即显现言呢，兼比第七。这个如果是讲显现，是讲排除那个第七识吧，大概是这里。这太简略了，不是很清楚。第四页啊，现在减前后，现有减前减假法，减这个字就是排除。刚刚讲现在这个字啊，排除了他们是现后，有前后，现有就是要排除的那个虚妄而假建立的体，必须是实有。才能够成种子，就这样子。好，显现呢，为在果， 现有为在因，现在通因果，这个解释蛮特别的。好，那总之这是对现这个字有三个角度，那都是蛮，因为关于因果这里呢，它是有没有局限的，这个名称本身呢、有它各自的局限齁。但是和合啊简相离。所以一样，这个还是指场所吧。和合必须在同一个场所。简单讲分不开来。就像刚刚讲那个什么莲花的种子，莲花的根茎跟莲花是同时的。你不能把它切开来。相离就是好像互相切开来，互相没有关联。所以第三行说极简前法为后法种，仍然是这个意思，就时间上不能错开来，时间上错开来，空间上也可能会被分离开来，是这样。第四行说有说总生现因之必前后念，还是有人有这种看法，你看那非此刹那如何截止。第五行说彼思亦说了，就那一种主张的人就好像如同这个上座部，上座部的看法是这样子，这个很特别心有二识。我记得在成文书上不知道哪个地方我们以前有讨论，就是我曾经画两个小圈圈，或者一个大圈圈，你给它分两半。上座部的看法就是这样子，那个大圈圈你分两半，这个大圈就是你的心，这个心呢现前当这个心是这样的，两半，有一半呢是身，有一半是正在身，这一半是指后，是假使你画个圈圈分两半齁，时间的坐标齁，在时间在前呢是应该是在灭，然后时间在后的在生，总之它一半是在生，一半在灭。是这样的，他的心是一个，但是呢时间上跨越了两个时间点，一前一后，一前一后，那其中一个是生，一个是灭这个跟另外一种说法说你时间点是一个时间，然后同时有生同时有灭，这又不一样那这个心有二识，就是因在生果在灭，就在生的那个部分是因，正在灭的是果，那谁是先灭啊？灭在先呢，还是生在先呢？你也想想看再来同在现在呢，亦不相违，或者生灭，也有人就我刚讲，有人认为时间点是一个时间点，但是当下又是生又是灭，他们有不同意见的，他们认为这样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说过都不对。这陈文生以前有讨论过，这个都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就第一呢，他如果是一个东西，你不能分两半，说一半正在生，一半正在死，正在灭，不是这样的。但是是我以前说过，社会上有不少人有这种想法，比方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有某一部分正在生，某一部分正在灭，同一个时间点上，其实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同个时间点生跟灭性质是冲突的，你没有可能又是生又是灭。那我以前说过，那到底是生还是灭，在一个时间点上面不可能又是生又是灭，只能是生，不然就是灭它可以跨两个时间，就是前面是生，就像刚刚讲刹那灭，第一刹那生，第二刹那灭掉了，可以这样，同一个东西可以这样，不能够说你一个时间点上又是生又是灭，因为它生灭是互相冲突的，就跟黑跟白是互相冲突的，是这样子，就跟那个跷跷板这一边跟那一边你这一边高那一边必须低，这一边有就不可能有另外一边，是这样的。好，我们再想一件事情，如果它每个时间点就是又是生又是灭，又是生又是灭，这是不合理的。同在现在一问 那此即圣君假名上座，就是说陈慧斯顿如果有这个讨论啊，是借用上座部的说法。其实我们呢、啊，包括圣君论师在内，不是真正同意这个立场的，因为这个立场的错误是很明显的，是这样子。好，那我以前有说过呢，唯识学说现在这一刹那是实有的，下一刹那，或者未来还没来那一刹那，过去跟未来都是假的。怎么个假法呢？所谓未来是因为现在有得到未来的果的力量，现在是因，将来有得果的力量，因此那个未来可以被建立，这是靠着跟现在的因果关系。那你们想一下啊，是这样的，如果现在没有因的能力啊，未来不存在，未来不存在。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如果它没有延续到以后的力量，那你甚至可以说明天是不存在的，你就断了，因为你现在所作所为的力量到现在就断灭掉了。它是因，但是它没有力量产生果，就断掉了。没有果就没有明天，简单讲，没有下一刹那的所有的事情。同样的，所谓的过去也是一样。过去为什么叫过去呢？过去是在前面哦，跟我们现在来比，它是在前面。在前面呢，它是因，现在是果。我们现在承受的以前所造的事情的结果，我们看不到过去，可是因为你现在有零零种种的东西，它一定要有来源，这个来源不可以凭空的。虽然我们也看不到过去了，过去也不存在了，昨天不存在了，一小时前的任何事情存在都不存在了，可是它有造成现在的力量，有造成现在这个果的力量，我们这个果是承接的他们的，因为这样子所以建立过去，因为过去其实已经不存在了，就是这样子，刹那刹那都是这样子，只有现前这一刹那才是实有的。这个实有还是世俗的角度说的，是这样子。好，那这个是果具有，果具有这个条件会跟刹那灭表面看起来有点不容易两个都成立，因为你刹那灭呢，你怎么可能又跟果具有呢？那如果果具有就好像不是刹那灭，有点这种，是这样的。好，那看看这个，这里解释啊，于且云，法与自性为因。这里的自性是指自类，自类的意思。但是呢，非即此刹那，这个是指种子跟他自己，种子自类自类相续，每一个种子相对于后面都是因，但是它不是同一刹那，这叫非即此刹那。但是这个一定是自类为因才可以这样子，才可以这样。那什么东西是自类呀？只有种子才是自类。现行的自类啊，不能够自己做自己的因的。我们记得吗？那个种子现行，现行种子，然后现行，然后第二个种子再现行，现行不可能直接做现行的因。现行不能像种子自己，种子之所以可以自类为因，是它没得现行的时候。种子一旦得现行，就不可以再跟自类为因了，因为种子的因就来自于现行。这样，法与自性为因，自性为因就跟它同一类的自类的，非即此刹那，此必一时，非果具有。那这个是指那一种情况。好，若因在灭，果在生，人民具有。那这个地方是这样啊，刚刚不讲嘛，生跟灭哈、哦。那这个地方种子的本身的话呢，是不是同时？就前面灭了， 后面才能生，是这样。不过他们有因果关系，所以因在灭，果在生。注意，这个是因在灭的状态，果在生的状态，是这样的，不是指时间上同时。人民具有，意思说，如果这样的状况还叫做具有，就时间是同时的话呢，即有恶趣并生之法，这个法就是过错误，就有生跟灭同时的或者并生哦。恶趣并生呢，我们举个例来讲，就是我们可以用投生做例子。举例来讲啊，有一个人他现在刚刚死，他马上就投生到地狱道，或者投生到天道，这个中间就是一刹那而已。你最后这一刹那就死，中间没有隔，下一刹那就升到天。所以他现在这一刹那是灭，这是因，最后这一个实有齁，最后这个实有的最后这一刹那灭，那是因，但是下一刹那升到天界，那是果，那是生，就是这样。但是如果是同时的话，就是他又是人道，这个有情又是人道的人，又是天道的天，但这个是错的，这叫恶趣并生，是这个意思的。那是不可能，那个有情这个时间点上只能是人，或者只能是天，不能说又是人又是天。你用这个来讲，这个是比较极端的情况。但是这个时候，这容易，这才明白解释，因在灭，果在生。其实因在前面，因在前面要先灭，就是这一刹那要灭了，下一刹那才能够投生到天道。虽然中间没有间隔，投生到地狱道跟天道是这样，它中间不用没有中阴身，也不用经过任何时间，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是化身。因此可以知道这个生灭不能够在同时的。由此故知啊，总生现世，像现在另外一种情况，那么那个大圈圈里面，总生现行，现行生种子，只有这三个，而且只有这三个是同时的。总生现时定必同事，总生与总势必不同，这个势就是指时间了，就是甚至可以讲刹那，是这样。虽必同时，若与现行啊，合而之位，方成种子。就时间点是同一个时间点，但是呢，还要跟他说真正对应的现行。我们以前有一直强调一件事情，眼睛眼视的种子才能产生眼视，眼视的现行才能产生眼视的种子，这个都不能错乱的。还有呢，善恶性质也是一样，都不能错乱的，这个也是和的意思。另外就是不可能这个跑到别人的身上去的，跟到别人身上去就不叫和。最后这下面简与他身现行为因，因为呢不和故，就你自己的种子，你栽培的种子，结果到别人身上就得现行，你是他的现行的因，这不可能。如果可能是的话，你想一件事情，佛菩萨栽培了多少智慧福德的善根因缘呢？那他都可以用到我们身上来，我们都分享他的就好了。那实际上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佛的大弟子们也从来没有人这样子。佛的大弟子们得解脱都不是因为佛分享给他们，拨一点种子给他们，不可能是这样的。如果可能的话，那这世间早就大家都得解脱了，甚至佛都解脱的，佛自己都不用修行，他也分享以前的佛就好了。那实际上不可能是这样。好，那这个就是和，这个是宇宙的定律啊，谁都无法去改变它。你要问为什么是这样子，你就问到最后，你还是得不到答案，是这样的。就好像为什么有万有引力， 为什么两个东西互相之间就有一种力量，就是这个是有质量的东西就有这种力量，这是跟质本身有质量本身蕴含的，甚至是不可磨灭的一种力量，是这样子。放在大那个放到什么外太空什么，更是这样子。好，那我不知道到了什么三千大千世以外是不是这样子，其实应该是这样子。只要有质量的，这两个之间都有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其实也是缘起的一种性质，或者是物理性的性质。好，再来。此则前后即定相离，这个意思都明白了。那第五页说呢，此则金部、金量部等等啊，他们就是因果是意识的，因果不同时的，上座不等意啊。你看，几乎唯识以外，很多很多部派认为因果是不同时。那因为他们不是用种子现行。真正用种子现行就会明白必须是同时。这个网络上有一篇文章，这个还是我以前在台大哲学系的老师他的文章，他认为陈维书院讲这个就是刚刚讲的种子生现行同时，这叫同时因果，他认为不对。这篇文章我大概去年有把它印出来了，再看了，但看了一半没看完，我有点想要写一篇文章把这个原因讲清楚，你们可以去看看为什么他认为不对。他前面引用了一些经论的别的一些有根据，真正的理由我还没有仔细去看。好，那这里说总妄现行定聚一生不相离物的为因也，外道说大自然，这个我都不用说了。好，那外道的这个大自在天为什么不可能是种子，不可能是有情的因，这仍然是违背这个果具有。这大自在天是大自在天啊，它再怎么样不可能跟你的果同时在你这个有情的生命体上面是果具有，就是不合合，简单讲不合合。再来应该也不是同时，这个大自在天如果真的存在，它一直说存在啊，它比我们要早存在，比一切有形要早存在，就这个造物主比宇宙万物天地要早，它也不能同时啊。如果这个造物主是跟宇宙天地同时，那它就不是造物主，它必须早于他们，它早于他们就不是果具有，简单讲。可是我想他们都没有去参考唯识这样讲，是这样。如果他们了解唯识这些立场，大概就会知道站不住脚。再来，现种异类互不相违，这个陈维圣本文啊，这个本讲得非常好。这个说什么呢？现行跟种子他们是异类。这个异类，我现在开个玩笑，异类这个字现在变成白话文了。其实这是古文就有了。那注意，他们是异类，不是同一类，不是同样的自性。以前我有讲了现行这种性质，你看就是明显的，你可以看得到，如果有，但是种子就是隐藏在那里。种子是前面有讲过，这是熏习，这是习气，一种功能，人生自果的功能差别。就性质上，就类别来讲是跟现行完全不一样。异类的东西才能同时，这很特别。同一类的反而不能同时，因为我们在讲生灭。同一类的东西如果同时生灭，就要不就永远在生，要不就永远就灭。只有异类的可以同时，是这样。那异类同时就没有说都是生或都是灭，因为它是两个不同东西嘛。两个不同东西呢，一个是生或一个是灭，这个不影响啊，因为生的归生的，灭的归灭的，是这样的。那这也有异类才，也只有异类可以这样子，才能同时这样子。其实他们是同时生同时灭，这个都因为都只有一刹那，种子生现行，现行再生种子， 只有一刹那，生都是生，到下一刹那都是灭，前一刹那的这个这三个也都灭了。如果他们可以相续，那就是那是第二刹那的，第二刹那的种子，第二刹那的现行，第二刹那的新的种子，也不是第一刹那的，是这样子。好，现种异类啊，互不相违，所以可以一生俱死。啊，有能生用，这个还是在讲，种子生现行现，有能生用，这个能生呢、啊，一样有两个角度，种子生现行，现行生种子，是这样子，一生就是一个有情的果报体的生命体，啊，同时的，啊，非如种子之类相生，前后相违，必不具有。这16个字把种子的情况跟种子现行这两大类一定要分清楚。那现在看回答这个说明，我们时间到了，先休息一下好了，再继续下半的。